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还是浅一点点。我声音已经够大的，但是可能呢，今天比较累。我因为昨天呢，我在布莱梅啊，不是，我昨天在 Bielefeld。因为昨天早上呢，我从我跟师母一起早上就去了汉诺威，在汉诺威开完执事会之后呢，下午就去 Bielefeld。我是第一次去 Bielefeld 的，然后没去过这个城市，然后去帮助他们的查经班。看一看有什么可以以后帮他们更多的，然后之后呢就在 Bielefeld 跟一些同工谈了谈到大概九点钟哦，昨天晚上，然后就去睡觉，睡觉之后早上今天呢就来到这里，从 Bielefeld， 那么也很高兴的，其实看到弟兄姊妹，我没来这里好很多年了，我不知道三年吧，可能差不多了，因为以前呢，我第一次来这里应该是。14、15年前，谁在的？当时你没来教会哦，那个时候，当时你没来教会，后来我才认识你的。14、15年前，不是一四啊，是14年前呢、啊，大概是2000。
2009年来的。
你看，我在说是2003年、2004年，谁在？你在？我不是说，现在的人呢，常常说14年、15年，以为是14年、15年，我现在都给搞混了。有时候看报纸，他写16年，怎么我说16年前？不是，他说2016，我都搞混了。我是比较旧的人，所以呢，我还不太习惯这些新的讲法。那个时候呢，来到这里是查经班，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带领这个查经班，然后呢，后来呢，我也去跟他谈。可以怎么帮忙啊？可以怎么去发展查经班呢？那个时候大概十多个人吧，十。然后呢，后来他说，真的有需要的。后来谈到一直要到2007年了。大概2005年的时候呢，我带一个陈牧师过来看过。2005年。然后呢，后来呢，陈牧师是2007年来德国的，他一来就在。这里了，再去哥廷根，然后后来呢，到2012年吧，2012年离开的，2013年他已经去了这个汉诺威了，你看我知道的，然后2013年他就去了汉诺威了，然后呢，林全道就在这里，对，就是谁林全道就职典礼谁在的，林全道的就职典礼，林全道。都有你在对吧？三四个 OK， 那好，陈牧师周杰伦啊，
我们那个也是周杰伦，也有一个
是吗？陈牧师的周杰伦又在啊？
2008年
的，对，是蛮早的了，很好。所以呢，我之后呢，我就比较少过来，以前呢都会过来多一点点，然后但很好啊，还干到一些旧的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希望多一些新的弟兄姊妹来了，当然，努力吧，现在跟很多的查经班教会。包括我们在汉堡，我在汉堡哦，都跟都在观察。现在的学生比以前的学生难请他去教会，是吗？我觉得是不是为什么？以前呢，邀请他们去查经，邀请他们来我家吃饭，邀请他们去教会查经吃饭，好像还比较容易的，他们还有兴趣来一来。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的饭比较好吃。还是那个时候的饭呢，相对来说比较贵重。现在的学生啊，我说牧师说，请你吃饭，说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吃饭吧，你不要搞我了啊，我请你吃饭。然后我现在是发现了，我上馆子的机会呢，比他们小很多的。然后呢，现在跟学生谈什么呢？就说去那吃饭好了，他什么都知道，他们最知道是哪个餐馆好吃。没办法，世界改变了嘛。所以呢，现在这些学生要他来教会是难一点的，但我常常相信，如果我们信仰是真的，我们信仰有能力的话，他们是有需要的。然后呢，我们只能够是不断的为他们祷告。还有就是谁不认识我的举手？你从来没见过我的，还有有几个哦，好，欢迎你，第一次见你们没？然后有些地方准备见过了，但是不见的不多。以前呢，在生活营我们都会常见面，一年一次。然后今年呢，也很好，你们跟马宝一起去做这个福音营，因为也需要特别，我们说开放吧，让多一些慕道朋友能够去到教会，去到这个营会也是蛮不错的，说继续努力。然后生活营呢，就是比较多弟兄姐妹，在整个北德的区当中，我们一起相处。所以呢，如果你不认识我的话， 容我去用一点点先介绍给你我是谁啊。我来到这里呢已经我来德国16年，我是2001年来德国的，然后一直都在汉堡。然后呢我是什么年代的人呢？简单说，最近呢前几天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人死了，他是诺贝尔奖的和平奖的得奖者啊，没关系，不同政见我不说的，然后有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但我只跟你说我跟刘晓波有什么相同地方呢？原来我们都是国内的第一届的学生，就是77年进大学，就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之后77年进大学的。原来我是跟他同一届，虽然我不是在国内，我在香港，但是我都是77年进大学的，81年大学毕业，所以你知道大概我是什么年代的人。之后呢，我在香港81年就是毕业了，我就去了一家在香港一家英国公司做，我一做17年，我在一个英国公司叫英国集团吧，在一个英国的跨国集团做17年。我82年是第一次来澳洲，因为我82年就是去了上班之后第一年第二年呢，然后公司派我去英国受训练，所以我就去英国。那个时候呢23岁吧，拿着个公司报在伦敦上班，其实觉得自己很厉害的，因为现在23岁的人我不知道在哪里，他们还是在打游戏机吧。然后呢那个时候已经去在英国伦敦上班，所以这个是第一次我去澳洲。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已经是去看看那个地方有没有环教会，有没有团契，我也去跟他们接触。然后之后呢到1986年我跟太太结婚，我跟师母结婚31年齁。然后1986年我们结婚之后呢，87年公司再派我去英国去英国念我的法律硕士。所以我第一个学位我是念财政的，财务的。那第二个学位我是念法律的。然后这个法律呢就是跟中国也是关系的，因为呢我念是国际法，当中呢是海洋法是我的专门。因为那个时候呢中国对海洋法的了解比较小，他们呢全公司很多，那个时候全公司已经什么中远啊Panavico 啊Sinotron 啊这些不同公司已经分拆，后来又合并。但是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经理，他们很多经理呢在各地当中发什么呢，发这些船务里面发的提单 Bill of Ladings， 发提单，提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文件。但那个时候呢那些很多公司的经理呢连提单后面的小字是写什么他们都不知道的，他们就发了好多好多提单出去。然后呢结果呢诉讼的时候呢是好大的问题了，因为人家说国际法嘛，你发提单你不要告诉我你不懂后面是什么东西啊，你要叫后面的这个那这些念法律的人，因为法律你是讲字怎么写的嘛，所以呢就会比较困扰。然后我说那个时候我也帮助的，然后我念完国际法之后呢，我去过北京，在北京跟那些海洋这个海运的这家公司的经理跟他们上课，告诉他们提到后面的条款，每一个条款是什么，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有什么你要改的，某个东西你要划掉，某个东西你要加几个小字，这些东西。那么那个时候呢我是开始对中国更多的了解的，更多的了解，因为我们以外商了，所谓代表英国公司，但去到训练国内的一些海运的东西，所以我对中国呢了解会多一点，也会更多的有负担。我讲解些呢，是跟你说我为什么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因为呢，我开始是我从香港出生，香港长大，小学、中学、大学。在香港完成，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都经历很多，因为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文革之后，1977年是文革之后，文革之后出现的那10年当中呢就好多伤痕文学，就是讲到文革里面所遭遇悲惨的故事，我看到很多我是很感动的，我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呢，那我可以做些事情弥补以前的创伤吗？ 那个时候年轻，但是很有抱负的，然后就想可以帮什么呢？但是后来呢，我是一直都是做商业事情了，然后有机会去念多一点的法律的东西，然后呢财务东西，还有是国际的贸易，然后呢我到最后我是管比较多地方的，我是管整个亚洲区的，然后跟美国跟欧洲去做谈判的，所以我欧洲我非常熟的，欧洲所有国家大部分国家我去过，很多城市我不需要地图的，就是我来宣传之前我对欧洲已经非常熟，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巴黎都去过50次，因为那个时候在不同欧洲的地方我要跑，然后北欧我也很熟，但是呢在过程当中时我看到几个东西，我第一我看到呢我可以用什么我的学业了解东西去帮助中国，我看到海外很多华人他们心灵的需要，然后呢我念完去到英国在念法律的时候我也在一个团契当中侍奉，然后呢在 Cardiff 那个时候传奇现在是教会了，然后我跟师母都在那里去教主一学，然后心里都是很重这个概念，就回去那我们念完法律之后回去香港继续做工作了，然后升级了所谓赚很多钱呢所谓，然后但是其实我是我跟我太太呢，我跟师母我们都不太喜欢的东西，因为呢我太太是特别喜欢穷的，她有钱的没用的，因为她觉得这个是对她来说是完全的没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就是在当中说我们神可以用我们怎么用我们呢，然后到大概我40岁了，做17年的工作了，大学毕业17年工作40岁，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继续追寻的东西，因为我只知道我积极做下去的话我只会做得所谓更成功，赚得更多钱，权力更大，但这些有用吗？在我信仰当中我觉得用处不大，然后呢师母是在大学教书的，然后师母跟我都有个意向说倒不如回应神在我们在国外的生活的经验，念书的经验回归给海外的华人吧，然后呢把我们的同胞给他有福音吧，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也开始呢多一些国内的朋友同胞来念书，因为我在念法律的时候都还不没有很多中国的人去念书的，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1987年有几个我都碰过几个中国出来的学者，但他们呢的学生，但他们有一个生活指导的，你知道吗？生活指导者都是看着他们不准他们去教会的，不允许的，然后呢我们只会能够去探访他们跟他们谈一些福音的东西，但其实呢到2000年呢中国的开放的好厉害了，是吗？慢慢2000年一直都有学生过来在澳洲，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啊，我们算是小小一个知识分子吧，然后呢我们说我们也比较单纯，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怀疑，或者我们的动机是比较纯正的觉得了，然后我们只希望把福音跟我们同胞分享。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不在香港做，因为我觉得香港很多人，香港很多传道人，海外反倒而没有。另外就是来到海外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同胞跟我们呢是平等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陌生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陌生，我也是陌生，我们呢变成了在当中可以一起奋斗，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呢我40岁放下所有东西跟师母呢就去英国再念神学，因为也需要是好好装备自己的，虽然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们做过执事，做过教会的管理很多很多事情的人，我们教会也是一个中型的教会，有400到500人，但是我跟师母都是执事，然后同时我们也集堂，就在香港大概有7个分堂，我们那个时候是从零开始的，也去帮助，但是呢我们觉得有些经验没用，你还是要好好的念神学，所以我们回去英国念了3年神学，然后在那个时候呢2001年1998年离开香港，2001年毕业，然后呢2000年的时候就遇到葛仲良牧师，中文图书馆的创办人， 然后呢，葛牧师的女儿是我的同学，在神学院，所以葛牧师呢见了葛牧师之后，葛牧师说，我第一次就去汉德卫见他，葛牧师说啊，我年纪也大了，虽然那个时候他葛牧师还不很老哦，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中国人来借这个棒，来传福音给中国人，不要跟我只是我们老外。但是我就跟他说，不好耶，你怎么厉害，你的普通话比我行耶，很惭愧的。那个时候我讲普通话比葛牧师更烂啊，葛牧师好很多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很惭愧，一个老外他的中文怎么好。然后呢，我觉得我很感动，我觉得这个是呼召，我是需要回应的。所以呢，我2001年的神学毕业，在英国我就过来了，所以这个是开展了我16年的时间。但是过去16年我很开心，就是我真的能够碰到很多国内的学生学者，但现在这些学姐学生呢，以前16年前我碰到的，现在都是妈妈了，爸爸了，两夫妇结婚了，有孩子了，住在德国了，然后有很多也成为教会的主要的帮助人。那个时候我发现很开心呢，到了这16年。但是呢，现在做新的学生更难，比以前难。所以呢，我很高兴说，就是说，神的感谢你给我那个时候开始，因为现在开始做学生比以前难很多的。以前很容易的，真的邀请他来家吃饭，师母做菜，他们就来的了。然后呢，在我家，师母做了10年菜，做菜。然后呢，我们都有个定律的，我们观察所有学生，只要他来一次、两次、第三次，就不见得他了。我们没办法抓他回来的，因为他觉得没有兴趣，我们抓不到他，抓不到。但是如果第三次都在的话呢，还好很多。第四、第五次，每个星期都来的话呢，他定期来3个月，他有信主的了，他有信主。然后呢，再过6个月或者9个月，他就成熟，可以成为一个受洗礼的基督徒。然后之后再给他一些培育、栽培。然后呢，他将来可以在各地做同工，做神服侍神的人，这个都是一个以前的 pattern， 但现在比较难一点。但我觉得无论如何，继续努力。我看到的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被神呼召的。我在不来梅，有3个弟兄姊妹已经是做了传道人。然后呢，最近我碰到最旧的一对夫妇，刚刚还跟弟兄分享，他现在是他刚刚来德国探访，之后呢，他会回去台湾，他是国内的人，但他太太是台湾人，但是他在台湾念神学，然后现在回去在中国做宣教士做了几年，然后我在上海见到他，然后最后呢，最近的决定就是他要跟太太团聚，所以呢，因为以前他们都是飞来飞去，所以呢，他就会回去台南，这个高雄，然后呢，在信义会做牧会，因为那里是他实习的教会，那个教会很期望他回去，所以我们很开心的看到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出来侍奉神。我只会说，到底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也是不断尽力这些呢？求神给我们有这个热心能力，继续传福音给我们同胞，让他们的生命改变，以致他们在任何岗位当中做好他的部分，无论他做什么都好，只要他被神所用，他在那个岗位当中能够成为很多人祝福的。然后如果神呼召他特别侍奉神全时间的话，神也有他的安排，那么这些人也可以出来继续去为神的国去做这些传福音的事情。这些故事呢是不断在我生命当中去重复，但是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姊妹回来查经崇拜，如果你弟兄姊妹你信主，到底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这样做？为什么有时候人家会觉得我们傻瓜，好像世界的东西怎么好不要吗？为什么要为主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呢？星期六星期天你们没吃饭，你没地方去吗？很多地方去旅游，现在特别难给学生来，就是因为他们来这里念书，有时候时间也短一点，然后他们就去欧洲旅游，星期天抓不到他们回来教会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最好用时间的机会。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回来崇拜呢？我说来说去都是刚刚弟兄跟我们唱歌里面的内容，就是因为钉十字架的耶稣， 我们生命才被改变，我们家当中才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全不是全别的，是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今天跟你们看的段经文呢，是跟这个完全有关系的。我们祷告吧。亲爱的，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可以为你出口，也可以为你的缘故，我们坐下来听神你的话语。神，你给我们选到最好的东西，因为你给了我们这个信仰，你给了我们这个改变我们一生的信仰。当我们相信你，我们知道明白你到底有多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爱的意义，也明白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上去的意思。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讲的能够把你的心想讲得清楚，帮助听的能够听神你自己对他们的呼召，对他们心底里的呼召，对他们心底里面你自己去滋润你自己鼓励的声音。谢谢你帮助我们，愿意这个时间都交托在你手里，求神你自己去约拿，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先念念这段经文吧。那段经文呢，下一个这个图片给你看哦。
下一个图片。
哎，这个呢，今天讲的故事很著名的哦，是什么？耶稣为门徒洗脚。那么这个图从哪里来的呢？谁猜得中？我有奖品给你，在哪里拍？我拍的，在哪里拍？没有什么辉煌，就在德国了嘛。什么？为什么要去到圣彼得大教堂呢？去哪里？
汉堡。
当然不是汉堡。青稞在哪里？你在哪里的？以前，绿北，在绿北的，去绿北的 Saint Mary 大教堂 ，Marian 教堂。你进去，你要去到这个教堂后面哦。在后面有四个雕刻，这个是石头雕出来的，是蛮大的。虽然你要去看哦，绿北我推广这个旅游，去绿北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的。这个故事非常著名，但一般呢，我们所拿到的概念很简单，就以为是谦卑嘛，为耶稣为门徒洗脚嘛，连老师都为门徒洗脚，那么这我们就学会了。甚至于什么呢？甚至于呢，这个道理呢，在非信徒当中都非常流行的。有很多非信徒看了之后，他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教育的意义，有道德教育意义。所以呢，最近如果你是 management 的专家，就是管理的专家呢，你会听到最近几年或最近十几年呢，讲到怎么叫做 servant leader， 做一个仆人的领导。就是真正做领导的话，要做仆人的心态，你才能够有真正 leadership 的学到的。那么这些在所谓的 management theory， 就是在管理的理论当中都很好用的，所以是写写书。我就想，是这个意思吗？如果圣经只是这个意思的话，耶稣就成为一个很伟大的教育家，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的确在这好像榜样，要让人知道，你虽然做老师，你也要谦卑，愿意为门徒做最卑微的事情，为他们洗脚。如果我们只拿到这个小小的信息的话，我觉得牺牲了整段经文的最终意义。这段经文呢，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因为这段经文我讲过，就是6月11号，我是在布莱梅的联合崇拜讲的。布莱梅呢，我们用布莱梅的一个德国教会，不过德国教会对我们非常好，我们关系也很好，也是浸信会的背景的。然后呢，他最近发展呢，就是他一直都给五个团契在他教会当中活动，就是中文团契，我们呢英文的是 IBC， 就是 International Baptist Convention， 就是浸信会英文的，然后德国教会自己，然后西班牙团契，还有是亚拉伯团契，伊朗、伊拉克很多弟兄姊妹，五个团契。然后呢，这五个团契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特点的，就是每年我们有联合崇拜，过去十几年就是联合崇拜，就五个语言一同在信天敬拜， 然后呢，唱歌可以用不同语言，然后祷告可以用不同语言，然后也不需要翻译。然后呢，祷告的时候特别就是一开始祷告，然后一个一个祷告，然后谁要感动谁出声，他用什么语言都可以。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西班牙团契唱的歌非常好听，亚拉伯团契唱的歌也好听，我们有时候不太明白唱什么，但是也有时候会后面打出来翻译。这个非常好的合一见证，尤其是圣餐，五个语言的group， 我们一起去崇拜神。然后呢，我在这个每年这个联合崇拜当中，我们是轮流的，有时候是德国牧师讲道，有时候是我讲道，有时候是英国牧师讲道，亚拉伯团契还没有牧师，对，就是我们讲，我也讲过三次。然后就这几年，那么6月11号是我讲，今年是我讲，因为呢德国牧师刚刚离开了教会，德国教会自己没有牧师，所以呢就是我在帮助。那我在讲这段经文，我讲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讲完之后呢，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不懂语言的弟兄姊妹，他们听得懂的呢，都会好，都觉得真的这个不是这么简单，不是只是个谦卑，在那个时候呢，我们领圣餐就更有意义了。在几个当中，当然我是讲英文，然后呢是有一个姐妹为我翻译德文，在当中中文弟兄姊妹呢，他们有稿件，然后西班牙团契跟这个亚伯团契，他们也先有一个草稿的，也大概知道我们讲什么。我为什么觉得这段经文很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忽略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今天看吧，好，我们再念一次，请你念的时候呢，你深刻一点去看它每一个小节，然后呢我就会说这段经文呢可以翻过来，就念这里吧，你就可以知道呢这段经文当中呢所蕴藏的意义呢，可能并不只是这个谦卑的态度怎么简单。我会给它的概念叫做什么呢，我叫做耶稣说爱人爱到底，是吗？耶稣爱，或神爱人爱到底，然后呢我会说是爱到死。我们念这段经文吧。好，一二三。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扎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上，并且知道自己从神而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件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一吃温酒，并用自己所说的毛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跟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个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是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人是谁，所以说你们都不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坐下来，对他们说：“我向你所做的你明白吗？你称我夫子，继续
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上学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我会说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爱是什么一回事？爱是讲的，讲出来的，爱是行出来的，爱是有程度的，爱是也有关系，爱有很多时候呢会考虑对方是谁， 但是这个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爱啊，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们都会背。但是我觉得耶稣那个是保罗把爱的事情写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耶稣是把爱的行为行动出来。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我感觉呢是耶稣来做一个示范。我相信耶稣不是每一次都为门徒洗脚的，你相信我，耶稣如果耶稣每天跟这个门徒洗脚，那一次的洗脚就不重要了。但那次洗脚是很特别的，耶稣呢好像做一场戏。你说哦，你冒犯耶稣，我跟你说，我耶稣做一场戏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假，而是他要做一个示范。他示范，他用身体用行动来示范一个他要达到的目标，一个要说明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叫他一个 drama， 你知道戏剧哈，耶稣是 carry 一个 drama， 做一个 drama 出来，但是有意义的。爱到底什么意思呢？然后请你注意圣经怎么说的。这里说，一开始于这以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就爱他们到底。我常问一个字，爱到底，到底什么意思？爱到底，到底什么意思？爱到底，到底是什么意思？爱到底，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到底？
就是到了底，
就是到了底。你们解释很好。爱到底，我们人生说，你到底想，你想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有时候也问人的吗？你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只问你，到底到底什么意思？因为这里到底呢，它要表现的就是这个所谓到底。到底呢，其实原文有很多副含义的，那原文的意思很清楚的，就是有两个意义。时间来说，到最后，可以吗？我们就说，就 time wise， 就是时间来说是到最后。但如果从意义来说呢，什么叫到底？就是什么都不计较。就是我们说时间来说是一个到最后最后，但是如果分量来说，就是到最最 deep 最最后。所以呢，这句话是我会用来说，这句话是整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耶稣既爱他们到底，所以他这样做。所以你就发现他就去做这个事情。我问你，爱是一个决定吗？爱是个决定，我是考虑过的。很多时候呢，男生跟女生说话，我爱你，没考虑过的。不要信他们啊，女生不要信那些男生说我爱你，你问的，你有没有想过耶稣这个行动时有想过的，想得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个爱也是说我爱你，但是呢他对你很不好的，这个是真正爱吗？这个不是真正爱，因为爱是有行动的。所以我会说，真正爱是到底呢，是一个到最后最后，然后呢所谓代价什么都付到最后。爱是一个决定跟一个行动。好了，我们看简单经文。简单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简单经文的背景呢，就是耶稣已经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差不多到了，然后呢那些门徒还在干嘛？请问你知道那些门徒干嘛吗？就在最后的这个晚餐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做什么？我明白，你是讲了对兄弟的妈妈说的，那个妈妈跟耶稣说，对，然后呢将来得天国的时候呢，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啊。耶稣说，你不知道你问什么，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他们能够做到吗？没关系。但是呢那十个门徒就吵起来了，你居然通过你妈妈去贿赂耶稣，发现你居然通过你妈妈去压耶稣，他要找两个好位置给这个左右手，那么我们在哪里啊？你对，在这段经文之前呢， 门徒还在争谁伟大，门徒还在争谁是老大。其实在前一章第十二章耶稣讲什么呢？第十二章约翰福音一起讲，讲耶稣预言自己死的，但他们还不明白，他们还懵懵懂懂的，不知道耶稣讲什么，他们还在争权，力就没有了啦，他们还是争权，谁为大。其实那个时候耶稣是非常相信的，是吧？还有一个特别，请问有什么东西三个福音书有的，约翰福音是没有的呢？在这最后，在这个晚餐阁楼当中，最后晚餐在阁楼发生几个事情，其他三个福音书说什么呢？耶稣拜饼，耶稣分杯，在其他福音书你都看到耶稣讲到这个圣餐的意义的，哇，献立圣餐。约翰福音没有，约翰福音讲什么？约翰福音讲耶稣洗脚，是不是这个洗脚代替了圣餐的意义呢？他或者说两个意义是不是有意思呢？有没有 share 一个意思呢？我慢慢你看下去，你会有些可能会领悟的。所以讲经文是当耶稣准备离世归父，圣经还说了什么？耶稣知道所有权柄都交了给他，他也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从哪里来，他从下面而来的，他要去哪里他也知道，他回去哪里，所有东西耶稣知道自己身份，所有很清楚这个圣子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这门徒还不懵懵懂懂在争，耶稣说我都差不多要死了，你们还在争，你还什么时候才懂我呢？但是呢，耶稣就说好，我用一个办法，我用一个 drama， 我用一个戏剧去做一个事情给你看，这个是表达这个洗脚的过程。我说看看吧，这里呢讲得很清楚的，如果你要念，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知道，你画着知道这两个字，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呢，是耶稣也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耶稣也知道自己身份，然后呢，耶稣就决定做这个事情。我会说，爱对方，神要告诉你，爱对方，爱人，爱另外一个人，不论你是父母还是情人还是什么，你爱对方或者朋友，你父爱对方的时候呢，是一个意志当中做出的决定。这我就是刚我所说的，爱并不是口说，爱并不是没有通过一个思考的，通过思考才决定爱，才是一个爱。你听我清楚，通过思考之后决定爱才是个爱。所以呢，不要太轻松的说爱，你说我都没想过我就说爱他了，这个是假的。我想过，想过里面呢有很多内容的，哪些内容都是要都好的吗？不一定。但是总的来说，你衡量过很多事情，所以你说好，我决定爱他，这个是个经过决定的爱。第二个爱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呢看到就是呢身份，在这里说吃饭的时候呢，魔鬼进入这个加略人犹大的身，耶稣在这时候呢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并且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的，要归到神那里去，三个知道，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个毛巾束腰，倒水，洗干净门徒的脚，然后用自己所束的腰的毛巾擦干他们脚。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爱，是一个不计较身份的爱，不计较这个阶层的一个行动。如果你还觉得你回到教会当中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旁边那个弟兄姊妹是一个可能没有念过很多书的，甚至你来到教会当中你有一点点飘飘然，你觉得你自己比别人好一点的话，你很难爱他的，你最多怜悯他。爱是不计较阶层，爱是不计较身份的。
这个才是基督教的爱。所以呢，我们说很多时候呢，如果你去这个比较大的教会当中或者群体当中，必定有些人身份比另外一些人高一点的，因为我们都在比较，你跟我比较，我跟你比较，我觉得我比你漂亮，那也是个比较，我觉得我比你年轻也是个比较，我觉得我有比你有钱也是个比较，我觉得我的学业我的生意比你成功，都是个比较。如果有这个比较在当中，计较身份，计较阶层的话，这个绝对不是爱。所以在教会当中要把这些阶层阶级完全排除。你回到教会当中，旁边那个就是你弟兄，就是你姐妹，就是你家里的人，你不会跟他攀比，你也不会因为这样而自卑，这个才是真正的爱。第二个呢，你看到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呢就会说，爱进彼得生命当中，然后呢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脚吗？那个彼得很无知。但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有谁在？后面耶稣说的，你们都干净了，但然而都不是干净的。里面有谁在？
犹大。
耶稣有没有洗犹大的脚？为什么？耶稣不知道犹大出卖他。
知道。
但耶稣还为他洗脚。然后你说，真的无辜啊，犹大也不是犹大，因为圣经说的，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扎略人犹大的心里。你好像为他要说解哦，要摆脱哦。我跟你说，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的，这几个字是的确事实，魔鬼进入他心。很多时候呢，你让魔鬼进入你的心也是你的决定。圣经没说过，但是呢，我在想，如果耶稣为这个犹大洗脚的时候，犹大突然猛然的会觉得，这个名字我出卖他的人居然这样去洗我脚，他会悔改，他不愿意出卖耶稣，可以吗？如果你说宿命论不可以，我是告诉你我的感觉，我的神学吧，是可以的。那他说我可以啊，耶稣就不会死了，那么就不能救我们了。我告诉你，还有很多其他犹大的，这个犹大耶稣所做的事情对他没有影响呢，不是耶稣的爱没有影响，而是他没有悔改，也没有回转。所以呢，圣经是没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说不能够说如果什么，因为你说如果太迟了，我们只会说犹大在这里呢被耶稣洗脚，但他无动于衷。我只会说爱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爱是一个不考虑对方是否可爱的行动。爱是一个不考虑对方是否可爱的行动，这个是最难的。如果你一看到对方，看看你旁边的人，你说要我爱他难耶，因为他怎么对我啊以前，或者呢他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啊，我为什么要爱他？你很容易会有这个反应去问。但耶稣在这里所表现就是，爱一个人是不计较对方是可不可爱的， whether he's lovable or not， 他可爱不可爱，但是你爱他。但是你会怎么能够做到呢？因为我第一个已经讲过了，爱是一个考虑到所有东西之后的意志的决定。耶稣已经决定，我连犹大的脚我都洗，我不会洗到他的时候就跳过 pass， 因为这还藐视他一下，或者洗脚的时候特别用滚水烫他，不会这样。因为呢，爱本身是不会计较对方是否可爱的。然后呢，爱什么呢？我喜欢这样。你看下面呢，上面耶稣所做的事，这我在联合崇拜我做了一个事情哦。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停顿了一件事情。我就走去那个水里池，因为这个信息会有个水里池的，在水里池上面呢，我埋藏了这些东西。你知道我埋藏了什么吗？我埋藏了一个毛巾，我埋藏了一个盘，我埋藏了一瓶水。然后我就去，等等，
然后去拿个盆水在这里，我脱了外衣，现在不做，然后呢摆好，把这个毛巾绑在我身上，然后呢拿盆水，我倒水在中间，然后就说有没有人来洗脚。我以为没有了，我以为是他们都知道我，因为这个是演戏嘛。然后呢啊，结果有一个那个女的，她说我来洗，而且我结果只为她洗。我洗完之后呢，我很私心的给她洗，我洗完之后呢是还会脱了毛巾去为她擦干，然后让她觉得好舒服，请她下去。然后我还跟所有人，我不是跟她这个配合的，这是偶然她有这个冲动要去洗。我要讲什么呢？其实我要讲的是，耶稣是一个 professional feet washer， 他是个专业的洗脚的师傅，是吗？耶稣很专业的。耶稣做事情呢，在这里的爱呢，所表达的是什么呢？我所说的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爱。如果你要决定要爱他，请你不要马马虎虎。请你尽力，因为这里呢所表达动作很多的。耶稣脱下衣服摆好，然后拿条毛巾束腰，拿个盆来倒水，跟门徒洗脚，洗完之后擦，用这个跟他擦干。整个过程当中没有缺任何一个小节，因为呢爱是个甘心乐意付出的服侍态度。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教会侍奉服侍，不要勉强你去做，但做的时候请你做那么一个小节，无论有没有人看得到，因为你不是给弟兄姊妹看的，你是给神看的。但是你在过程当中你知道我是主菜，我撒盐，我怎么去擦干净，我都是为了爱我的弟兄姊妹而做这个事情。这个完全的做，全心全意做，就比你马马虎虎做好很多了。如果你真的马马虎虎的做的话，这个不是爱，这个敷衍。所以很多呢丈夫和太太的爱对方，请你全面一点好吗？然后简简单单说我爱他，讲了做啊，没关系，没办法，因为他逼迫我逼迫太久了，那就做吧。做的马马虎虎，然后就问还要什么，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这个不是爱，爱是真正的完全乐意全心全意的做的。我们看看彼得哈，这个彼得这个人很有趣哦。这个彼得呢就说彼得常常以为自己很厉害的，他常常自意的，耶稣你洗任何人脚都可以，不要洗我的脚，因为我明白你是夫子，我尊重你，你不要洗我的脚，因为你看我比那些门徒，所以还是他是老大，因为所有这些人都会给他洗，轮到他的时候已经洗了几个了，最小哈。到他说我就跟他们不一样，你不要洗我的脚，因为呢证明我才是爱主的，我才是尊重主的。耶稣说傻瓜，你不知道你在，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就让我做吧，因为呢如果我不跟你做呢，你跟我没有份的。然后彼得又跳起来说，那么就头要洗，脚要洗，全身都洗。耶稣说嗨，你什么时候才明白啊，如果你给我洗一洗跟我有关系，你就全身干净的了。我会说到底耶稣爱彼得爱到什么地步呢？爱是一个完全为着对方着想的行动，你不会计较的。其实爱是什么呢？是为对方想，就算他不懂不明你都爱他。为对方着想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我举个例，就是呢我在德国教会我也跟他说的，我说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其实呢我们用是用地下室，是旁边有个洗手间的，男生的洗手间，女生洗手间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的哦，你跟他们说是，我不知道女生洗手间怎么样，我当我知道男生洗手间是怎么样的。因为呢男生洗手间呢通常都很臭的，然后所有人都在笑，因为所有男生都在笑，因为那个洗手间是常常被用的，大家有用的。我就问他说，你知道我在中文团契我也讲过这一个，那么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了。我在这个洗手间当中呢，我是在里面呢我做过一些事情的，
他们说是什么呢？
我是说我在里面呢，我是每一次用完这个洗手间出来之前呢，我一定冲水啊，一定冲水啦，这个最起码的啦。然后呢，我会觉得这个洗手间深深有点味道，然后呢，我就会拿很多毛这个纸巾，我会沾些水，我会在那里去擦干，因为很多时候呢，男生就是那个厕所，就是呢，下面呢会比较有些污，就是尿渍吧，于是呢就会臭的味道就在那里出来，所以我说我有时候我就会做这个，只有一个洗手间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的是，因为是单人的洗手间，是没有人进去的，因为只有一个门。我就说，我常常呢去到那个洗手间呢，我用完之后呢，我用那些纸沾些水，我会擦干那个，然后擦一次，如果不够，我擦两次，然后我才丢掉，然后洗干净手，我才出来的。然后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跟弟兄姊妹也说，弟兄，你没有考虑过后面那个人进来是什么感觉？我只会因为我考虑后面进来的人的感觉，不要让我像我第一个进来的感觉一样的时候呢，所以我爱那个人，我做这个事情。我现在有些弟兄姊妹也在学，那些男生，别人看到你的，因为只有你一个人，但当你做什么时候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我就会说，我是为了对方的着想，我是为了对方的好处而做事情的。爱是一个为了对方着想的行动。下一个你会看到耶稣什么呢？耶稣呢就是做完这个事情了，耶稣就是做好，就对他们说什么？耶稣说穿上衣服，耶稣说我像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着就是，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并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爱是什么意思呢？爱是个期望，你爱你的孩子也好，你爱你的学生也好，你爱你的弟兄姐妹也好，你在期望一个事情。你期望对方学你，可以成长，你希望对方学你而成长一个目标。所以呢，你如果你要做同工，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久一点，你做基督徒一段时间，我请你回去家里都想一想事情。你想想，如果我在教会的表现，每一个弟兄姊妹或者其他弟兄姊妹学我，到底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有的弟兄说很简单咯，就每天打架咯。如果每个人都学我的话，每天都在争吵咯，因为我是个争吵的人。或是呢，所有教会东西没人做的，因为呢，我是很明显我是个计较的人。很多时候呢，爱什么？爱是你要想想你所做的事情呢，是让对方学校，让对方能够学校而成长的目标。如果你在教会当中的表现，你觉得如果没跟他学我，教会就变成天堂了，我希望死了。但如果每一个人是你呢，这个教会是个灾难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你是个灾难的起头。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自己到底人家怎么看我，我不是说要人称赞我，我要的是你想清楚，如果每个人都学你的话呢，教会变成怎么样？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是夫子，不错。但是上次我洗你们脚，我希望你们不要再争谁伟大了，你们也彼此洗脚吧。就学校我。所以我说过，这个是一场戏，耶稣是做出来给他们学的。所以这个并不是每天耶稣，你说耶稣为门徒洗脚，为什么不每天洗？不是。”他只是在这个关头当中，他要留下一个最大的榜样，以致耶稣死之前，这个榜样也让他们能够学到。最后一个，为什么出来的？因为什么我们不让他出来呢？就是原因是因为我想一个一个出来的，但是呢，我要一个一个讲完，我才让他出来。但是都出来就没关系了。 第七，你我都没明白，耶稣洗脚不是个重点，这重点是什么？重点跟重点，最终的结果，最重要的事情，耶稣重点是什么？就是这个圣餐所表达的意义。因为耶稣说，我是你父子，我为你们洗脚，你们彼此洗脚吧。下一步，我为你们舍命，请你们可以为弟兄舍命好吗？洗脚很容易啊，我给你洗脚，你前面被杀了，你为他洗脚很容易，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下一步，耶稣说，如果我为你们洗脚，你们要学下我彼此洗脚的话，我为你舍命，你能不能够为你弟兄姐妹舍命？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常常说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们也要如此行。很多时候呢，在当中耶稣说他的舍命，当然我们不是耶稣，我们不能够好像怎么伟大，我们可以能够死为我们死了去赦免别人，但是呢，为别人舍命也是基督徒在耶稣身上所学的东西。生命不是怎么重要的，如果你生命能够为别人的缘故而舍出去的话，是能够让很多人得福的。虽然不能够救人，因为耶稣是要舍命才能够救人。最后我会说，我们看一次吧，整个经文的理解呢有七点。爱是什么呢？爱只是用一个意志做出的决定，而不是你想都不想，你想过之后决定爱对方，这个才是真的有意思。就是我讲婚姻呢，你叫婚姻要长期保持，不要现在什么中国的离婚率这么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想清楚就结婚，也没想清楚就说我爱你一辈子，随口的说说。爱对方不是怎么容易的，他年轻的时候爱他很容易，他年老一点呢，你会觉得他没有旁边那个女生漂亮的，或者你的老公没有另外一个人的成功。爱是一个决定，意志的决定，我一辈子爱他的，无论他变得怎么样，没有这个意志的决定的，这个不是爱，不要乱说。第二就是不计较是身份跟阶层的行动，爱是一个不考虑对方是否可爱，爱是一个乐意付出，是毫无保留的一个服侍态度，爱是个完全为对方着想的行动，爱是一个期望对方学习成长的目标，爱是个毫无保留的，甚至为对方牺牲。这段经文耶稣说，我决定爱他们到底，所以我起来为他们洗脚，我觉得他希望带出这个意义。最后就总结了，你能够了解吗？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刚刚所说的。你能够体会吗？无论你没做过你体会不了。你有没有试过爱人？有没有试过爱这么可爱的人？有没有试过全心全意去爱人？有没有试过服侍对方，是毫无保留地做到每一个小节？你能够了解吗？你能够体会吗？同时你接受这个神对你爱到底的真爱吗？当我们去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表达我接受这个你对我的爱，我同时在当中我这样做，我愿意神你给我力量，我学向你，我会做这个事情。我们祷告吧。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节目的榜样，好像在戏剧当中留下，在这个圣经当中，在历史当中，这个不能磨灭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做完这个示范，你就去被钉，你就去为我们付出生命。所以我们求你去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做一个你的门徒真的不简单。但我们求神你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陶造我们，以致我们一步一步的能够去了解体会，去遵循神你的教训。你是我们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这样做我们也愿意这样做。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